东方有圣人，西方也有圣人。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东西经典对着看》。
各位听众好，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连三次要讲这个孟子跟埃利亚。我们都晓得埃利亚是先知运动的开创人，最早的一个先知。我们用这一位先知的两个故事当作背景，来读梁惠王下的最后这五章，就是说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我们会得到一些特殊的照明，就是能够懂得更深也更清楚。埃利亚的故事啊，一个是他跟巴尔的先知们比武或者比高低，就是看看是谁侍奉的神呢是真神。这是在旧约列王记上第十八章有很精彩的描述。另外一个故事呢，是所谓的纳伯特的葡萄园风波，就是以色列王阿哈布在位的时候，他的妻子是一个腓尼基的女子伊斯贝尔，在这个妻子的唆使下，这个阿哈布国王呢就侵占了一个平民拿破德的祖宗留下来的遗产，一座葡萄园，这是在列王记上二十一章所描述的。在以色列先知运动啊，是从撒母耳开始的，公元前1040年，大卫做王的时候呢，有拿坦跟加特两个先知，他们两个人可以算是朝廷的先知，因为他们都是进出王宫啊，专门是给国王来服务的。而埃利亚出现在公元前第九世纪，所以他就开了这先知啊在民间活动的这个先河。从他开始，先知的主要的任务呢有以下两个。一个是要维护一神的信仰，真神只有一个，所以就使得人民呢不要去跌到信邪神拜偶像的那个陷阱里面去。另外一个任务呢是主持社会正义或者是公道，就是面对那些王侯权贵敢于挺身而出为小民争取平等的待遇，以及属于他们本来就有的那些福利。这两件事情所凸显的那两项任务，在上面所说的埃利亚的那两个故事里头就表达的十分的具体也很清楚。那么梁惠王下的这个最后的五章，就十二到十六章，在这个先知宣从任务的这个照明下呀，能够解释的更清楚也更顺畅。首先可以用为人民举持公道及与愚民共修齐这两句话来解释孟子所说的民为贵。在第十二章里头说啊，周跟鲁这两个小国要打仗，那个周穆王呢就问孟子说，这个战役啊，我方官兵死了33个人，人民呢却无动于衷，不肯效劳，不肯效死，要想杀他们呢也杀不尽的啊，不杀呢他们看到自己的长官死而不救，也正叫人呢吞不下这一口气。这是这个墨公啊，就是周墨公向孟子所说的话。那现在要怎么办呢？孟子给他答复说，人民呐，是这种态度是长官们造成的。他说国内在闹饥荒的时候，人民当中有老弱病残的人， 他们抛尸在山沟野地，年轻力壮的呢跑到四方，有一千人之多。这个时候你的谷仓里头堆满了粮食，库房里头充满了好多的财宝，而官吏们呢不但不如实的报告啊，还一味的欺下瞒上。那么从前呢曾子就说过啊，戒之戒之，出户而宰，防户而宰也。所以你这样待人，人后来也会啊予以报答的。所以啊，人民的这种冷漠啊，只不过是一种环抱的方式罢了，不必啊去啊苛责他们。反之呢，你假是要行仁政的话，百姓自然会亲其善，而要为在善的这些人去卖命了。这是啊第十二章里头所说的。现在那个第十三章不长，内容呢也很简单。不过在这一章里头突出孟子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这一种谈话的态度。因为滕文公问孟子说，滕是小国，夹在齐楚这两个大国当中，是视齐好呢或是去视楚好呢？孟子答说，这一类的策略啊不是我能够提供的，不过要是不得已的话，我可以提供一个意见，就是把护城河做好，把城墙加固，然后跟人民共同防守，那个时候人民会效力至死，也不至于啊弃城而逃跑的，这是可以一试的。那么读者或者是听者听到孟子的这些话，也许会问了，难道可以把国家跟人民的生命财产做一个阐释吗？怎么样答复呢？也许比较正确的一个答案呢，是说孟子的刚才说的这一段话是有他的一贯性的。首先呢，他自认不是全书谋士，没有策略可以提供的。然后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所提的意见呢，也是孔门行仁取义与民共生死的一贯精神跟作风。不过啊，就是连站在战学的立场上来说，孟子所提的这个意见也不是毫无可取的一个愚见。因为齐楚两国是两个临界的大国，各从一方面虎视眈眈的，假设看到滕国啊城池巩固，军民齐心的防守，那时候谁也不敢轻动干戈了。那么我们要是看看福音里头，耶稣也做过一个比喻，他说过啊，有一个国王呢，他要去跟别的国王打仗的话，他难道不是先要坐下来照亮一下他能不能用一万兵去抵抗那个带着两万兵来攻打他的人呢？若是不能的话，他就先要趁那个敌人还很远的时候，就派使者去谈和平的条件。所以这样，你们耶稣最后说，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舍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当然这个里面耶稣讲的是个吊诡的道理人打仗要有很多的兵士，当然跟随耶稣呢东西越少越少，越少越好，这是他的主要的意思。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为止。